好，弟兄姐妹晚安啊！今天是六月十一号啊，我们今天啊读经分享呢是第二十三周，我们要从约伯记三十五章到四十二章，以及诗篇的第一篇到第十九篇。那我们啊今天多花点时间在约伯记的结论上面啊。我们知道约伯记有四十二章，那么一开始，那我们回忆一下这个约伯记呢受难的原因哈。这个我们知道，就是说读约伯记哈，好像我们在看一台戏一样啊。上帝、撒旦跟我们读者都知道约伯受苦的原因，只有约伯跟他的妻子和四位朋友。不知道约伯为什么遭遇这个苦难。那约伯遇到这个攻击呢，是因为啊，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成为撒旦挑战上帝的一个啊主要的一个原因啊。所以约伯呢，就在这个当中啊，被撒旦攻击。就失去了他所有的家产，失去了他的儿女，那么在外面的这些都失去以后，他还是能够说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但是当这个攻击转到他的身上的时候，让他身体啊疼痛不堪啊，全身上下呢长了疮啊，毒疮。那么在这种极端的痛苦当中，约伯呢啊的心情呢，就是巴不得能够赶快死了算了啊。当然呢，在这当中他也一再的啊求上帝出面跟他讲清楚为什么他会遇到这些苦难。所以我们来思想啊，因为我们读了许多的这些啊约伯的啊，三个朋友啊，这么轮番上阵哈、啊，讲话的这种情形，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呢就 get lost 啊，到底这些啊事情在讲什么，我们啊会非常的这个抓不到重点，所以我们用一段的时间呢来回顾一下。基本上约伯有三个朋友来看他，首先呢，这三个人呢也蛮有这个。啊，与哀哭的人同哭的这样子的心情，他们陪伴约伯啊七天七夜都没有说话。但是呢，当啊轮到他们开始说话的时候，你就注意到啊，这个为首的以利法啊，这个为首的这个以利法，他一上来就先定调啊，就先定调，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因果论的关系啊，所以他一上来就定调啊，这个好人有好报，坏人有恶人有恶报。约伯，你今天呢会遇到这样子的灾难呢，是因为你犯罪的原因。所以呢，你看在约伯记一开始的四章七节，他请约伯想一想，他说：“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所以呢，这几个朋友在这三个回合的论述当中，他们所展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当他们面对约伯跟他约伯所承受的苦难的时候，他们试图要为约伯的苦难找出一个原因。那因这个原因呢，他没有第二条路，他只是一开始呢他就说啊，约伯，这是你因为你犯罪的结果，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出发，那么引发三个回合啊，三个朋友轮番上阵啊，所以三个人中讲了啊九番的话语。那约伯也针对他们所讲的每一次的这个论点呢都反击反驳啊。在这当中呢，我们就看到约伯的这个反驳呢，其实也是在呈现啊，这个他没有罪。所以约伯的论点里面呢，他也是相信这个因果论的 啊，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今天呢，他一人遭受这个痛苦，他是正直的人，所以他就必须要想清楚，讲清楚说他为什么会碰到这个啊这样子的灾难啊。所以呢，我们了解说整个啊这个过程是这样子，然后呢，再来当这个三个朋友轮番上阵讲完了以后，那么约伯呢也做了一番的辩论。那么从32章开始，那约伯的另外一个朋友，一个年轻人叫做以利户，他就上场了。那我们很注意到呢，这里面啊，上礼拜也大概讲了一些。那今天呢，我们会比较重点式的来谈啊，以利户的重点。所以我们就来思想这个以利户。当这个以利户哈，他用32章到37章，他用了6章的经文来发表他的论点。那以利户讲完了以后，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约伯没有讲话啊，不像说前面呢三个朋友每次讲完话以后呢，约伯总是有一个辩论。那作者用了六章的经文来呈现以利户的重点，而且以利户讲完了，约伯没有啊回辩，那直接从38章就是上帝出场了，直接啊神开始讲话了。那么一直到了最后42章7节，神责备这个约伯三友说啊，你们说的不对，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对。哎，神并没有对以利户用六章经文所发表的论点呢做任何的 comment， 而只是责备约伯三友。啊，这里面就给我们引起啊许多的思考，说，很有意思哦。那么到底这三个朋友跟这个以利户讲话当中呢？啊，有些什么不对哈？就说，哎，我们就开始思想，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啊，我们也是有这样子的想法：好人受报嘛，恶人受，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我们也有这种因果论的这个论点在我们的思考里面。特别我们读到《生命记》，也是讲到说有两条路，一个是蒙福之路，一个是咒诅之路。其实那也是一个因果论的一个观点。所以如果我们读完了约伯记呢，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重点呢能够呈现出来的话呢，那很可能就是我们失去了读约伯记的一个主要目的哈，我们只是读了很多人在讲话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们就来思想，首先我们来思想说，神责备约伯三友，那么到底约伯三友哪里说的不好啊？在读经分享里面呢，事实上呢，我也问大家这个问题啊，可是好像大家都不太在这个读经群里面分享自己的意见哈。所以我们来想一想，这个约伯三友有哪几点呢？是值得这个我们可以来看一看的哈。第一呢，约伯三友他不知道灾难的原因，他也不知道内情啊。当然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知道，上帝知道，撒旦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啊，读者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所以这三个朋友他面对这件事情，面对约伯受苦难的这件事情呢，他就急着呢要为这件事情定出一个是非对错。所以他们一开始的论定点啊，这个谈话的一个论点呢，就是约伯有罪啊，从这个观点开始。所以他三个回合9次的说话都是绕着这个圈子在转，约伯有罪啊。那约伯有罪这件事情，我们当然从一开始读圣经我们都知道跟约伯有没有罪是没有关系的哈。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说当苦难灾难发生的时候呢，不一定要用这是因为犯罪的结果来解释苦难， 比如说我们读到的约翰福音九章啊，约翰福音九章呢一开始就讲到说有一个人带着一个瞎子，门徒就问耶稣说，哎，这个瞎子啊，今天会是一个瞎子，是因为他自己有罪呢，还是父母有罪？那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都不是，是为了显出神的作为。啊，我们就想，哦，那如果用耶稣说的这一句话，其实也非常的合适，来为约伯记做一个诠释啊，做个诠释，就是说约伯遭受这个苦难，是为了显出神的作为，或为了显出神的荣耀。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第一个理解呢，苦难是奥秘，所以我们不要急着碰到困难呢，我们就马上掉入一个思想里面。我们思想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啊就啊不要把自己啊就放在一个啊一个论点里面。好，第二呢，啊这三个朋友呢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意，所以他们是一种主观的论述啊，主观的论述，这我们就晓得。第三点呢，我们从这个三次对话的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三个朋友本来呢是来安慰约伯的，但是讲话到后来呢，他们的同情心被淹没了，他们的态度呢变得那种恣意粗暴的态度就呈现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有这种情形。那第四呢，啊，我们在这个约伯三流整个论述里面呢，我们看到他们对神的认识，神是律法的神，因为你从因果论来看，神就只有律法而已。那这里面就欠缺对神那种恩慈怜悯的认识啊，这里面也给我们看到有一个救恩的观念。如果按照这个律法来看呢，啊，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即使我们等一下讲到约伯，我们也可以了解说，那约伯本身呢虽然是一个义人，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好，所以呢这个里面我们大概了解约伯三友他们在说话当中呢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好，那我们就开始来思想啊，开始来思想这个啊，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个以利户啊，以利户。所以请你翻开圣经，虽然我们上礼拜有讲过三十二章，不过我们很快的再来过一下。所以在这里面，这个以利户一出场啊，以利户一出场呢，他首先呢就要讲一件事情。他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说约伯三个朋友都错了啊，所以你一看哈，这个以利户呢对约伯三友发怒，而且呢他对约伯发怒，他说约伯三友都错了，代表说他并不完全认同约伯三友所讲的这些论点。那他说约伯错了啊，约伯错了，他也是在讲说约伯错了，因为约伯说他的苦难是从上帝来的攻击嘛，哈，所以他也认为说约伯的苦难并不是在证明上帝的无常，也不是在表明上帝呢拿约伯做敌人啊，这个基调呢，我们先要啊建立清楚。所以呢，我们就啊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怎么样来看那以利户讲的东西呢？跟其他的人到底有什么不同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呢啊需要来思考的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注意来看哈，我们刚才有讲到说啊，以利户用六章的经文讲了约伯竟然没有跟以利户争辩。你看前面呢，约伯成功的跟以利法、跟比勒达、跟索法啊索法。讲的他们可以哑口无言哈，但是呢，在这个当中，他对以利户的论点竟然作者没有做啊，说做出任何的回应。那神对以利户的回应呢，也没有做任何的表示。所以我们就来看，那以利户他到底有提出什么新的见解啊？他这个见解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说，那他对义人受苦这样子的一个见解到底是什么啊？到底是什么啊？所以呢，我们从以利户在斥责约伯 的事情当中呢，他也是对约伯所讲的这个论点啊是不同意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在这个33章从第一节开始，这以利户呢要求约伯说，要求约伯说你留心听我一切的话语。那么听什么样话语呢？33章8节，他说：“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见你的言语。”他说：“约伯，你说你自己是清洁无过，你是无辜的，啊，你里面没有罪孽，是神找机会攻击，拿你当仇敌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他说：约伯，你讲的话我听见了，但是我不同意你，我不同意你呢。他就33章12节就说。”你说话无理，因为神比世人更大，你为何要跟他争论呢？好，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先把这个他要表示的事情呢，他做了一个清楚的一个foundation 啊，清楚的 foundation。所以呢，他就开始讲他对这个苦难的认识呢。他对苦难的认识是怎么样的？我们就看到在33章，他怎么样表达这件事情。所以呢，从33章14到19节，我们可以读到他对这一方面的见解。他就在描述说，上帝对人说话有两种方式：第一呢，使用话语；第二，使用苦难啊，使用苦难。所以呢，他说上帝。在那个还没有圣经的年代，上帝通过晚上做梦跟异象来对人说话。所以你就注意看他这里怎么样说呢？33章14节，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情，拦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啊，不死在刀下。所以呢，你看到了这一段经文，你就开始思想以利户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代表他对神的认识是什么样的认识呢？他说，当这些苦难啊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神也向他启示，目的不是要了惩罚，目的是为了拯救啊。我们就看一下，目的是要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情，拦阻人不会陷在坑里面。所以上帝的意图不是在于惩罚，而在于拯救，在于拯救，要把人从拯救里啊死亡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呢，以利户并没有把上帝形容成一个善恶就非常的严厉的一个法官，他把上帝呢描述成是一位救赎主，是一位救主啊，是一门像医生一样。所以他造成的痛苦目的，不是要来刑罚那个人，而是要把那个人带回来啊，这是第一点。我们从以利户呢在这里说的话语呢，我们看见他对神的认识呢是蛮清楚的。好，那么第二呢，在这个36章啊，请你看36章的第6节啊，36章的第6节到第15节，那以利户呢在说什么呢？以利户他说，神不保护恶人的性命，却为困苦人伸冤啊。重点从7节开始，他时常看顾义人，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他们就是义人，若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神就把他们的作为，就是把义人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啊。这里我们就注意到啊，如果这一段话是对约伯讲的，其实呢，他是在告诉约伯，约伯你一直说你是正直，你没有犯错，但是呢，他这里点出一个重点，就是说义人并不是完全没有错的，义人不是完全人，义人也是会犯错的。所以当义人犯错的时候，神的目的也是要指正他们， 让他们知道有什么过犯，让他们知道有什么骄傲的行动。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以利户在讲这件事情，他有三次讲到骄傲，其实他就是在告诉约伯，就说约伯，你认为你自己是正直，你要神出面跟你讲清楚讲明白的时候，在里面你认为你是完全不犯罪的时候，其实你有点高抬自己，你也是一个蛮骄傲的人啊。他在这里要表示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他所讲的这件事情里面对义人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他对上帝有很清楚的认识，刑罚啊，苦难不是刑罚而是拯救。现在呢，他对义人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义人也是会犯罪，特别他里面那个骄傲呢会跑出来的。所以他才会说神看顾义人，但是当他们碰到这种苦难的时候，目的呢是要把他们挽回啊，是把那个挽回啊。所以呢，这里面我们就晓得啊，晓得这个他的论点。第三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论点呢，他讲到说苦难呢会炼尽啊一个人，会炼尽一个人。所以你看在36章的第10节，他说苦难开通了义人的耳朵，让他们能够听见啊，让他们能够听见神的话，能够把它听进去啊。就像我们在读诗篇119篇啊71节，他也是这样说，119篇啊71节，他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呢，他讲到说我们受苦是跟我们有益处的，为了让我们来学会神的啊这些啊教导，神的教训。所以呢，他就讲到说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性的某些方面哈，神的某些方面呢，义人只能通过受困苦才能够参悟，才能够学到。所以这里面呢，以利户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看见，就是义人受苦不是在毁灭的烈焰中被焚烧啊，而是在烈焰中啊越炼越精啊，越炼越纯，将美善的这个精金提炼的更为纯净。所以再讲一遍，就是说对义人来说，苦难不是惩罚而是医治。那我们想到新约圣经呢，其实啊也有这样子的教导哈。新约圣经呢也有这样子的教导，你看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彼得这样说，他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够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今天我们是因为我犯了错而被惩罚，而被啊责打，而是接受我犯错犯罪的一个 consequence， 一个结果。那我在接受这个我自己做错事情的结果呢，我就忍耐下来啊，我也没什么好夸的，就说哎呀，我今天受到这样子的苦难，很啊非常的受不了啊，怎么样？所以二章二十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他说但是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够忍耐，这在神看为是可喜爱的。那我们讲到马太福音八福也是一样啊，为义受苦的人是有福的人啊，为义受苦。所以在这里面啊，有福的原因是因为通过这个苦难呢，在操练我们的信心，在操练我们的个性。好，所以这是以利户所要表达的这件事情。那么其他呢，这个苦难哈，对不敬虔的人和义人有不同的意义。那我们刚才大概也讲到了这个，讲到这个不同的意义是啊，是这个观点啊。对于恶人来讲，他们所承受的苦难就等于毁灭啊，但是对义人来讲，苦难呢就好像是管教。所以加尔文说，我们在这世上遇到的这个啊苦难，就好像对一个不幸的人呢，他的结局就是走向灭亡； 但是对信上帝的人，对接受上帝，神是一个美善啊，是一个啊慈爱怜悯的神，又是公义的神呢。我们所受到的这个苦难呢，是为了对我们管教，为了让我们的灵命更新，能够复兴啊。所以在这里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重要一个观念。所以啊，我们大概可以明白啊，这里当中的几个重点啊，这几个重点。所以呢，啊，以利户对约伯的观点就是说，约伯错在哪里？错在他要证明自己无辜，竟然如此的曲解上帝。哈，那也是在33章的啊第8节到第12节，我们刚才也读过这个经文。那所以呢，以利户讲的重点呢是蛮对的，因为他说上帝并没有拿约伯当仇敌啊，然后呢，约伯也没有像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完全的 pure 纯全啊。所以在这个当中，我刚才讲到了以利户三次说到骄傲，他就说这个苦难呢彰显了约伯也里面也有一个隐而未现的这个骄傲。所以呢，我们在读这个约伯记的时候，对我们呢一个最宝贵的功课是什么啊，最宝贵的功课是什么？这也是我们读约伯记应该有的一个心得，就是对我们啊信神，而且我们被圣灵来引导，来引导，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主耶稣里面得救的人呢，我们在这个世上也是会受苦。那我们要体认一点，就像我刚才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我们受苦，如果我们所受到的苦呢，是因为我们犯错的代价，就像大卫犯奸淫罪，他接下来所承受的苦呢，是他犯罪的代价，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如果我们受的苦呢，好像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呢，那我们也不要太快的呢，就把它啊对号入座，认为这是上帝对罪的一个惩罚。我们晓得说基督已经为我们担了这个罪的刑罚，我们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不是很啊这个啊原则性的很这种规律性的就一下子把它变成这是一种因果的关系。我们要想成这个是神恩典主权的自由发挥啊。所以神在创世之前拣选我们，让我们得救，又借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重生，那赐给我们得救的信心，让我们称义，然后呢，他神用无限的智慧借着苦难要让我们成圣，那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恩典当中要成就的。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今天会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事情啊，这个苦难不是毫无道理的，就说啊，就临到上帝的子民身上。每一件事情发生都不是偶然，都是有一个目的的。就像一个苦难呢，可能都是为我们每一个人，为你为我量身定做的啊，量身定做的，就等于神要像一个专科医生一样，要来治疗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品格。都有不同的缺点，我的跟你的不一样，你的跟他的不一样，所以神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就好像专科医生呢要来治疗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往成圣的路上走。所以我们这样子就可以了解罗马书八章二十四节说的，万事互相效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为了什么呢？为了效法基督啊，为了效法基督，能够有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呢，我们就啊，圣经里面也一再的讲到，像啊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七节，他说我们碰到困难，我们要有大喜乐啊。如今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会忧愁，这个是不能逃避的。我们碰到困难会暂时的忧愁，但是呢，我们不能一直忧愁下去，我们要能够脱离 在试炼当中脱离这个忧愁，就像雅各书一章二节说的，我们在试炼当中呢，我们要有喜乐的心态。那喜乐的心态是从神的智慧而来，所以他说我们的信心被试验以后，就比那被火试验冷难能坏的金子就更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那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我们很难去掌握一个啊，没有办法的，我们叫做 intangible 的一个啊一个光荣。因为所谓我们耶稣再来给我们的啊称赞、荣耀、尊贵呢，我们很难去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用 intangible 这个字来表示。那在啊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节十一节呢，他也说到了这个管教的意思。他说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呢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我们被管教是有益处的，要跟神在圣洁上有连结的。所以呢，我们被管教的时候，他说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就为那个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这个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好，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可以明白，在约伯记呢啊，我们所学习到啊，基本上有些重点啊，我们可以掌握，特别是以利户啊，以利户的这个发言哈、啊，以利户的发言。那讲到这里啊，我们做一个结束以后，我们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呢，来看38章到42章，那到底神怎么样来对约伯说话。所以呢，我们看到以利户用6章的经文说完了一些精辟的见解啊，对神的认识，对义人的认识，对苦难的认识啊，这些我们看见了他有一些啊特别让我们啊可以学习到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在第38章呢很有意思哈，因为从38章到42章呢，神有2次透过旋风对约伯说话。那到底说什么话啊？神一出场，并没有为他自己被约伯诬告的事情呢来洗刷，来说这个啊辨明辨别的这个话语，辩护的话语。他也没有宣布约伯无罪啊，他也没有像约伯三友所讲的呢，把约伯抓起来打30大板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你看神一出场，他就用一连串的问题，用了超过70个问题来问约伯啊，来问约伯。然后呢，他怎么样问约伯呢？38章1节，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呢？他就说你在讲什么这个啊什么样的话呢，这些无知的话呢，来让神的心意呢好像被乌云遮蔽一样。他就说，约伯，你要如勇士束腰啊，意思就是说你准备好了没有啊，我现在呢要来问你。还有勇士束腰呢，就好像说你现在把你的勇气啊拿出来，等一下不要吓得跌倒。所以我们啊用一个图画来描述，就像啊约伯去坐营销飞车一样啊，约伯刚刚安全带扣好以后呢，营销飞车马上启动，就进入一个时光隧道。你就看神就带着约伯一路问他问题，他问他说宇宙的边界是谁定的？38章从第4节到18节，他说宇宙的边界是谁定的，带他进入星球，又冲进大海，又奔向太阳，又冲回地底世界，问他一连串关于啊创造论的问题。然后呢，在38章19节到38节呢，他又问约伯气候变化，来质问约伯。他说你知道光跟暗吗？你知道雪炮啊、冰雹啊、光、风、雨水、雷电、雨露、冰霜、天文、星座。他说约伯老兄，既然那么聪明，质疑我治理大自然的能力，那我们现在坐下来谈一谈创造论，你能够明白 到底这些是什么吗？这些东西是怎么变化的呢？好，所以讲完了这个啊创造论以后呢，啊接下来呢，上帝就带约伯去野生动物园啊，所以从38章的39节到39节的30章哈，他就带着约伯近距离的观赏、触摸各样的野兽、禽鸟、野兽，在野生动物园里面呢，他问约伯谁才是真正的老大？这些动物到底是听谁的？啊，你能够明白这一切吗？好，那么我们说啊，约伯上完了户外教学以后呢，然后这个上帝就问约伯这一句话，他40章第2节，他说：“强辩的人啊，岂可与全能者争辩吗？与神辩驳的人，可以回答这些吗？”他说：“约伯，你要跟我辩论，好，那你可以回答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吗？”那40章第3节第4节，约伯说什么啊？约伯说：“哎，我是对不起，我是卑贱的哈，我岂能够说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能回答你，我只好呢用手呢把我自己的嘴巴给捂起来啊，什么话都不敢讲。”好，那么从40章第6节啊开始第二个回合，他又说神又从耶和华又从旋风中啊回答约伯，又再一次跟他讲。约伯，你赶快把你的安全带束好啊！40章第7节告诉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束腰啊，如勇士束腰，我要来问你，你就可以指示我。就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要问你的问题呢，你可以来回答我啊，你可以来回答我。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吗？啊，你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他说：“你有神这样子的全能的智慧吗？”他说：“好，所以呢，这一次从40章开始啊，神要带约伯去哪里啊？啊，神带约伯去看河马跟鳄鱼，啊，他就说力气强大的河马是我所造的啊，40章19节，力气强大河马是我所造的，即使啊洪水患难的时候啊，也能够处变不惊，啊，在河马有所防备的时候呢。”有谁能够抓得住河马？难道不是我吗？难道不是我吗？你看40章24节，在他防备的时候，谁能捉拿他？谁能牢笼他、穿他的鼻子呢？有谁能够把这么大的力气抓的河马抓住呢？所以在捉拿的前提之下，他又问约伯：“你能够用鱼钩钓上一只鳄鱼吗？”啊，他意思就是说，这个对那目中无人、力道无比、刀枪不入的鳄鱼，你能够制服他吗？约伯，你有神的全能的智慧跟权柄吗？如果你没有的话呢，你有什么能耐要对全能者发易怒，质疑他没有把这个世界管好啊？所以呢，在这个40章啊，神就40章41章呢，就是带约伯去看这个啊河马跟鳄鱼。然后呢到了42章，约伯就回答上帝说：“好，我知道了，对不起啊，我认输，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这些事情太奇妙了，我完全不知道，你什么事都能够做，万事你都能够做啊，万事你都能做，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啊，刚才在回答上帝的话嘛，上帝就问他说：“有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心意隐藏呢？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啊，对不起，我说的都是我所不知道，这些事太奇妙了，我不知道，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所以约伯经过这一段亲身的经历以后呢，他非常的后悔啊，厌恶自己如此的浅见短视啊，如此的浅见短视。他说：“上帝，请你原谅我胡言乱语，说了一些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从约伯的观点来看呢，好像啊，他在质疑上帝，他所看见的神呢，实在是太小了。所以今天我们一个信心的难处是什么？就是我常常我们把我们所信的神呢想得太小了，把神看得太小了。 因此我们信心上呢有很多的难处，我们走不过去。所以呢在这个地方42章呢，终于呢啊，约伯也算蛮争气的啊，跟上帝承认他自己的渺小，下台一鞠躬，在苦难隧道入口处失去的，在出口的地方上帝加倍的补偿给他。好，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读约伯记啊，我们读约伯记。所以呢我们就啊刚才啊用了差不多4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为这个约伯记呢做了一个大概的 overview， 那也讲到这个啊里面的一些重点，包括约伯三友跟以利户啊，以及这个上帝带领啊约伯。那这当中所展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智慧啊，就像在28章啊的地方呢讲到说啊，敬畏神就是智慧的来源啊。所以我们就想到说诗歌智慧书啊，我们从这个约伯记讲完了以后，我们再来进入诗篇，进入箴言，进入传道书跟雅歌。那我们从诗歌智慧书，既然是在谈智慧，那我们从诗歌智慧书呢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观念呢？啊，在诗篇第八篇他说人算什么，诗篇第八篇啊，他说人算什么，神啊你竟然看人啊，看得这么看得起我们啊，这么看得起我们。所以呢其实呢不要说神看得起我们，经常呢我们是把自己看得很大的。所以当一个人他有身份，有资源，他有权力，他有地位的时候，很容易的他就自大了啊，就自大了。所以读诗歌智慧书呢可以让我们看见人的极限，人的有限啊，让我们看见人的有限。所以我们在读箴言，箴言就是平常的一个醒思，因为箴言讲的是人跟人的关系。那约伯记呢就是一种反常的醒思，那我们看见哦，约伯记是啊跟我们一切的想法不太一样。那传道书呢只是一种无常的醒思。所以呢我上次就讲到，就说从我们读诗歌智慧书里面呢，我们要掌握这个智慧啊，智慧何处寻，寻得智慧又如何，那真智慧在我生活中带来的影响是什么。从诗歌书，从传道书里面他教导我们，我们要调整我们的视野，从我们经常在看日光之下各样的寻求寻找呢，我们要转到日光之上的寻找，我们回到上帝的眼光呢来看整个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切的时候呢，我们才比较能够明白啊一切啊，这个我们也能够心胸比较开阔一点，不会斤斤计较于个人的得失。所以呢这是啊诗篇哈，那么啊在这一季的主日学啊，这一季的主日学，那我们就讲到这个诗篇选读。所以呢在诗篇选读的啊课程里面，头三次的课程呢，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怎么样来读诗篇。读诗篇可以有几种的方式，我们最常用的方式就是用客观分析啊，试着去了解这段经文在讲什么，把这个经文的结构啊分析一下，把里面的话语分析一下，把它当成一个学问在研究。但是诗篇是怎么样，诗篇是在一个人跟神立约的情境之下，人来对神呢来抒发他的心情，是，所以读诗篇呢是诗人在代替我们跟上帝说话，所以神把他的一个启示放在我们的啊思想里面，那经过我们消化默想以后呢成为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呢就是诗篇，来向神回应啊。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就看见说，我们读诗篇不是只有从客观的方式来读，我们可以从主观的方式来读。主观的方式呢，我们可以把诗篇想象成一幅又一幅的图画，那这每一幅图画呢到底在表示啊这个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啊，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个例子。那么另外一种读法呢是可以把这个诗篇啊，你 感受到你有一个主观你自己亲身的经历，那就套到一个诗篇里面呢，那变成你跟诗人的啊所写出来这个诗篇呢产生共鸣。所以啊，这里面啊，我上次呢也有跟弟兄姐妹做了一个示范。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诗篇的第一篇跟第二篇，我们用一个图画的一个方式来看诗篇第一篇。在第一篇一开始第一句话是说有福的人，所以他说你读这个诗篇成为有福的人。什么样是有福的人呢？所以在第一篇告诉你说有两条路，义人的路跟恶人的道路，有两种人，一个是喜欢神律法的人，一个是不喜欢神律法的人，有两种结果啊，一个是站立得住的人，一个是像被糠皮一样被风吹散的人啊。所以呢在这个当中他说义人的道路神必看顾，恶人的道路就必灭亡。所以你就在读诗篇第一篇，他在讲个人性的有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有两种人，有两条路，有两个结果。所以呢你要选择啊，你要选择做哪一种人，走哪一条路啊。这是第一篇给我们的一个图画的概念。那么第二篇呢又不太一样，因为第二篇呢像是一个君王诗。第二篇有四种人在说话，有四种人在说话。第一种人呢是世上的君王在说话。所以你一看第二篇一开始他说外邦为什么喧闹，万民为什么谋算啊虚妄的事情。他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所以第二篇呢一开始就说我们世上的君王要起来，要摆脱耶和华的统治。这代表什么？代表他自己做王，代表自己管理自己的一生啊。他这个意思的代表呢他们要得到自由，得到自由。可事实上呢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生命的目的不是在追求自由，生命的目的呢在于找到我们的主，这才是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常常讲说自由，自由说啊我可以做什么就想要做什么，可是我们忘记呢在自由的背后通常带有责任的啊，自由的背后是带有责任的。所以呢啊不是说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叫做自由。有人也说你有权利对你不想做的事情呢说 no， 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但是呢我是说啊，从第二篇的角度来讲，这些世上的君王想要得到自由，摆脱耶和华的这个统治，他说我们来脱离啊。所以第一种人说话以后，接下来第二种人说话，就是在天上做宝座的啊神说话。他说什么？他要来责备，他要来责备这些君王，要来吓他们，惊吓他们。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想要摆脱啊耶和华的统治，我现在告诉你，他已经在锡安山立了一个君王，在锡安山立了一个君王。所以第三种人说话呢，就是在二章的七节到九节，就是神的受膏者弥赛亚说话了。这弥赛亚说什么？他说我要传圣旨，因为呢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说要将列国视你为基业，地极视你为田产等等。所以呢世上的君王说起来，我们要自由，我们要自己统治。耶和华说我已经立了一个啊君王在锡安山，锡安山的君王出来说我将要统治万国，我的权柄呢要掌握全地啊。然后二章第十节就是啊诗人啊回答了啊，就换他说话了。所以四种人在说话嘛啊。第四种人他就说我们应该要醒悟过来，我们要该醒悟过来。他说你们世上所有的审判官都要被管教，要存畏惧侍奉耶和华。那这也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讲的，我们既然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哈，我们就要存敬虔的心，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啊。这是希伯来书十二章讲。所以他就说我们要伏在这个锡安山的这个君王的权柄之下，有没有存敬畏的心来侍奉他？ 然后呢又要存战金而快乐啊，又要存战金和快乐。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啊侍奉神 with fear and rejoice， 敬畏而且要 rejoice 啊。所以二章十一节是这个意思。他说又要以嘴亲子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忠心臣服在啊圣旨的这个权柄下面，恐怕他发怒等等等，你们便在道中灭亡。所以二章十二节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好，所以我们读第一篇跟第二篇，我们用图画来思想。刚才讲到说，第一篇有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你要选择走义人的道路啊，你要选择昼夜思想神的律法，喜爱神的律法，这是个人的层面，有福的人。那么在国家君王的层面呢，你要选择你要服在哪一个王的下面啊，你要服在哪一个王的下面。所以圣经常常会讲自卑这个字，就是说我们愿意服在哪个王的权柄下。所以第二篇就是基本上告诉我们说，有福的人是顺服在弥赛亚的权柄之下。所以第一篇跟第二篇呢，就为有福的人呢定了一个基调，定了一个基调。所以从这个基调呢，你就走下去呢，去看这个其他的诗篇呢，我们就能够掌握他要表达的一些意思。好，那么我在这个读经指引里面也跟大家有啊有做一些啊分享，比如说像啊第九篇啊第十篇是这个相反的两种情境啊。我讲到说，第九篇一开始是啊大卫呢是以得胜的赞美出场，但是第十篇一开始是以疑惑来出场。所以呢，我们了解整个写诗篇的一个情境呢，我们不要逃避那种疑惑的心情，我们也不要逃避一些啊觉得好像被啊陷入一个困境走不出来那样子一个自怨自艾的一个心情。我们要明白这些都是正常的，就是说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这样的反应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在这种疑惑当中，我们不能就一直啊就掉在一个自怨自艾的一个情景当中呢出不来。就像我刚才讲到彼得前书一章啊，他说我们若在试炼中会暂时忧愁，但是我们不能一直忧愁下去，我们一定要靠神的话语，靠着祷告啊，靠着神的能力呢摆脱那个忧愁，进入啊一个有平安有喜乐一个情况。好，所以呢啊像这个啊，因为我们在一年读经里面哈，你说要怎么样把诗篇150篇哈讲得清楚是不容易的。那有些更多的细节呢啊，你可以参考这个啊我们的主日学这一个啊5月到5、6、7、8月到8月这四个月的主日学。那么有主日学的这个 handout 讲义呢会放在教会的网站上面，你们可以去看，只是说没有录音。那你可以从这当中去掌握怎么样来读诗篇，以及我们在分享一些诗篇当中的一些精华啊，一些心得。所以呢啊，这里面我就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啊，今天就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讲这个啊诗篇啊。所以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进度是从啊第一篇要讲到19篇嘛哈，第一篇要讲到19篇。所以呢我刚才有跟大家讲了第九篇啊第十篇啊还有第18篇啊等等，这些呢都是弟兄姐妹呢自己可以去分享的。所以大致上呢我们今天啊的进度就到这个地方，然后下一周跟再下一周呢我们的进度还是在诗篇。那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会挑几个诗篇呢做比较深入的分享。那弟兄姐妹也盼望啊，你在读经的时候，如果你读到某一个诗篇呢有一个特别的领受呢，那我也欢迎你哈，就是说把你的领受写在微信群里面呢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哈，就是说啊，我们不要怕说啊，我们的分享好像 说的太肤浅啊，或者是会怕会说错。我们了解一个观念，就是说你的分享就是对别人的祝福，因为呢你的分享是你自己的心得啊，所以呢你愿意跟别人分享，我们都可以从这个分享当中呢得到益处啊，得到益处。所以今天呢我们到这里啊，提早了几分钟啊，提早了几分钟结束。那我们啊做一个结束祷告。亚恩主，我们啊谢谢你。那我们再一次的啊，从约伯记里面我们学会一个啊新的看法，特别从以利户啊的论述当中，我们看见主，我们相信的主是有慈爱、有怜悯、有公义啊，而且是信实的主。主啊，我们就像啊我们在读诗篇说的啊，主你的宝座是以公平和公义作为根基的，但是你要让慈爱和怜悯行在前面。因此我们先得到你的慈爱和怜悯，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主的宝座前面，我们不会担心这个啊畏罪所得到的这个审判啊。就像啊我们在约翰福音所读到的，圣灵来是要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我们自己的心被神的话语扎到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就是神在管教我们，让我们与你的圣洁有份有连结的时候。所以让我们不要轻看从神来的管教，让我们也不要逃避发生在我们身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啊逆境、一些啊不顺心的事情，甚至是更大的一个苦难。我们都用一个接受的心来面对这些挑战，不是求神拿走苦难，而是求神赐给我们勇气和智慧，加添我们的信心，来胜过我们眼前所碰到的困难。求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扎根，就像诗篇第一篇说的，都是有福的人，在神的话语上昼夜思想，而且愿意顺服在弥赛亚君王的权柄下面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人。愿弟兄姐妹听了神的话语，成为在这世上能够把这个福气分享出去啊，就像对亚伯拉罕的祝福一样，成为将福气散布各处的人，因为你的身上活出这样子的生命见证，让人家看见，让人家羡慕。感谢主，晚上的时间真的是主你恩待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到此今天。